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欢迎大家固定时间来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那我是新加入的节目主持人，我叫贺真真。那我所要跟大家日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那当然是以摄影为主。那也许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我来这边主持这个节目，也许对我会有点的陌生。那礼貌上以及必须上以及实际上以及各种的需要上，我还是要为我自己做点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大家才会知道说，诶，在收听目前收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究竟有没有料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各方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呢？好，那来第一段的节目呢，我先来为大家简单来自我介绍到我这个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的一些分享的内容的跟方向。那我是贺真真，那我从事摄影教学写作已经目前已经快满六年了。那为什么会开始从事摄影写作以及教学呢？那实际上呢，我相信很多各领域的朋友跟我是一样的一个初衷，就是在某一个兴趣领域玩了非常久以后呢，都会想要跟自己亲朋好友家人来做很多的分享。那其实我接触数位摄影已经算一算已经16、17年了，但是真正开始在学摄影的一些基本功夫，大概是从2003、2004年开始，从我开始使用底片相机开始学开始玩，到现在已经整满过了整整10年多了。那玩摄影是我一个十几年来的一个兴趣，除了是一个让我自己变得更开心，同时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互动一个好方法外，然后呢这几年因缘际会下，我开始从事了摄影写作以及网络教学以及开班授课这方面的工作。从一开始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觉得，诶，我觉得有些摄影观念其实是很简单的，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的技巧，那大家就可以拍得很开心。然后我开始写的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点点点，然后持续写到了第11篇。然后持续写到第十一篇以后呢，那时候大概是2011年，大概是3、4月吧，我有点忘记了。那就写的内容全部都放在网络上，跟所有的观众、读者、朋友一起分享，也没有加什么密码啦、付费啦，还是要什么特殊资格才可以看得到，其实什么都没有。那这当初是写一个兴趣。那写了11篇以后呢，那时候也集结成册放在网络上阅读，也可以做成 PDF 跟大家去下载分享，那只要是你喜欢你都可以下载得到。那当时获得还不错的回响。那其实上当时是抱持一个比较天真的想法，是会觉得说，诶，好像就这样子就可以把摄影全部都讲完了。那实际上我也当时很天真的觉得说，好像诶，好像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觉得开始有点兴趣。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在换工作，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服务，那到那个地方服务以后呢，可以跟我当时的摄影教学写作可以做某种程度上的结合。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白天也在写摄影教学，经营网络社群，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娱乐的一个网站，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太到了，那我就在里面分享我的文章，同时呢也持续继续写作。那一直写一直写才发现，这摄影教学好像我当初想的太简单了，以为写简单的几个分享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摄影技巧，但后来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那个其实摄影真的要去认真去写的话，实际上是非常花时间跟功夫，然后时间呢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所以说呢，因为刚好白天的工作的关系可以让我支持这样去写作，然后我就一直写一直写，大概写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呢，那因缘际会下，那以前的一个读者朋友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贺真真，那你写的还不错，那你有自己有没有在教课呢？然后被这么一问的时候，其实当时我是有点愣住的，说你要我写写教学写写写小东西 那是没有问题，可是开班授课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去想过。然后呢，对方就很有诚意说，啊，其实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妈妈，想要对摄影很有兴趣。那可是无奈的是说要带小朋友，小朋友在上幼稚园或是上学之前，那实在是要天天照顾他们，也很难带着小朋友去一般的所谓的摄影教室来上课，因为大部分的小朋友大概三五岁之前是很好动的，比较不容易乖乖坐在那地方听一个老师那边教一些比较比较古板的一些内容。那他就问我说，那如果我们这几个妈妈有一个社区，那我们有活动中心，那老师你愿不愿意来我们这地方来教课呢？我说很好啊，非常好啊，如果你们真的大家都很有心的话，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好不好。那于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就开始带着我的笔电，甚至去的地方没有投影机，我还带着我的电脑荧幕讲印下来，用一个非常困难的方式就开始开启了那我开班授课的一个开始。那教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三年多了，实际上我也没有特别去记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教到现在，我的读者越来越多，那是因为这六年来我的写作是持续下去，是没有中断的。那现在我的摄影教学文章算也1000多篇了。那1000多篇有包含很深入的摄影教学技巧原理跟应用，到一些比较基本的名词解释、基本概念，或者是谈谈手机拍照，或者是再谈谈我们怎么去分享照片，照片对我们的乐趣，甚至再多一些就是，那除了单眼摄影外，我们还没有其他的拍照的工具可以去分享。那这1000多篇文章，实际上你在像 Google 或是雅虎上搜寻贺真真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我的摄影网站。那我最近刚好也出了一个2016年数位摄影学习入门手册，把我过去上千篇的文章做一些筛选编排以及整理给大家，那目前已经上线了。那我是希望是说，大家都能够想喜欢学摄影又不想要花太多钱在买书上，以及没有时间来去上摄影课，或者是比较学习资源比较贫乏的一些地区的朋友，那都可以透过一台电脑一条网路线，就可以看到我的摄影文章全文开放自由分享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呢，从教学写作这六年下来，其实我也累积了非常多的想法跟经验以及看法跟许多事情的一些互动。那我相信我这边将来的日子呢，我相信我这边应该有蛮多东西可以跟我的观众朋友，也就是我之前的读者以及现在的听众朋友来一起去分享。那从事摄影写作这以及教学这段时间，那实际上经历过非常多的转折。那原本当初只是很简单的是说，那我写简单的教学来跟我的朋友分享，直到现在呢，我才发现，哇，原来要把一个我以为很简单的观念分享给我朋友，那实际上这是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也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摄影教学是我一个很热衷的一件事情，那我说这几年来我也不断持续的进步，那不断的改变教材，拍新的教材，把过去觉得没有教清楚的文章重写一遍，或者是写新的领域的东西，甚至再写一些旅游方面的摄影，甚至我现在开始在涉足自助旅行，以及旅行中如何拍得好，又或者是反过来从摄影的一个观点去看旅行这件事情，是我最近这两年开始在涉足的领域。那所以说本节目呢，未来会有几个大的主轴，来这边跟大家简单的一个报告一下。首先呢，我会开始先从一些简单的一些摄影的入门观念开始为大家介绍。那每次的节目呢，我们都有上中下三段。头一段呢，我会先跟大家简单一下分享，是说，这一段时间来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跟大家讨论去分享。 那这新鲜事也许是跟摄影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新期发表，或者是一些摄影的一些器材一些发表。透过第一段节目，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软性的新闻的分享。那第二段节目呢，那我就会开始为所有听众朋友规划一系列的摄影的教学内容。那摄影的教学内容，那我当然是会特别去筛选一些内容比较符合我们用听的就能够学习摄影。毕竟大家平常生活中非常忙碌，那你边走路边滑手机很危险，然后白天看电脑萤幕又觉得好眼睛已经很酸了，下班实在是不想用眼睛也不想用大脑，那我们就来用听的。但是听的要怎么学摄影呢？摄影是用眼睛去看的，那听的怎么学？那我当然还是会透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材的组合。也许呢，我这边会分享一下我某几篇文章，那大概告诉你这几篇文章在讲些什么。那我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跟你分享文章的内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那就欢迎你到网络上找到我这篇文章，那继续阅读。我觉得这是一个听觉跟视觉一种交互跨领域的跨感官的一种学习方式，这是中场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下半场的节目会根据上半场的节目有没有办法在15分钟内分享一个简单的摄影观念，那下半场节目会更斟酌一下。如果有讲完，我们下半场节目我希望会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摄影社群的一些想法或是心知。这个内容的部分通常就是我会跟稍微消化一下，跟大家提出一些我简单的看法。而不跟第一段不同的是，第一段比较接近于是新品发表或新品的一些内容介绍，第三段是比较像是时事的分析或是一个长期的观察。那透过上中下每一段节目15分钟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对于摄影这个兴趣领域能够看到些什么东西，以及我对这方面多年以来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学习到的东西。那希望大家能够边听轻松的听广播之余，还能够多学习一些有关于摄影的知识啦、技巧啦、应用原理，以及有关于摄影的器材的认识、新品介绍，甚至我在节目中也会帮大家分析到底要怎样买相机会比较适合，然后买哪一台比较适合你，这些都会在第一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三段节目呢，那我也许会跟大家分享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那特别跟我们摄影社群有关系的，那我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事情的原委外，同时间我会跟提出一些我简单的看法。那节目录到今天呢，实际上最近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摄影师他是约拍女模在外面可能旅馆拍照之类的，然后可能闹出一些罗生门，有关于女方指控男生性侵，但实际上男生没有。那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实际上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时有所闻，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呢，透过这样子事件呢，我会有一些观察，提出我的看法。那第三段节目比较接近这样子。那所以说呢，那未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听我在谈某，希望从我的这边的分享听到有关于某方面的消息或者是事情的看法，或是你想多听一下什么内容，那欢迎到网络上找贺真真，欢迎大家来写信给我。写信给我只要告诉我你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的听众，那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一收到信就会马上为你这个内容做个简单的分享跟讨论。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节目没有随时的 call in 进来，也没办法 call out， 但是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互动，我相信这个节目会比较多元，比较好玩，比较可爱一点点。好的，那第一段节目到这边就快暂时再告一个段落呢。那下一段节目，那我就先来简单来介绍我目前的摄影网站教学网站有哪些内容。那这样子的话，那在之后想要了解我更多内容的话，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找。好的，这一段节目到这边为止，欢迎谢谢大家来收听1766聊，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欢迎大家来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是第二场中间场的那个活动内容啊，节目内容修正。好的，那前半段呢，第一段我已经花了一点点时间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些个人经历跟一些分享的内容，好让目前正在听节目的观众朋友知道说现在正在为你分享的这个家伙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料来跟大家分享。好的，那接下来这第二段节目呢，我们来简单来为大家介绍，那我究竟这摄影教学呢究竟有哪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 Google 打贺真真这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摄影网站以及相关内容。那前面也说过了，如果你未来想要听哪方面的节目，哪方面的内容想要跟我想从我这边听到一些我的看法，那欢迎大家到网站上找到我的 email 写信给我，你就要备注说你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的读者，想要听听有关于圈圈相机或圈圈事件或是什么东西的看法。那当然是优先服务1766网络广播读者那听众的需求。那我是你提问的内容的难易程度来斟酌，来看看怎么来放进我们这个每一段15分钟来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好吧。那首先呢，因为今天是第一集的开播，所以说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有关于我的摄影教学的一些内容，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网上去找。那前一段节目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实际上呢我是玩摄影玩的真的是非常多年的，虽然每个人对玩摄影的定义比较不一样，但我个人的定义是所谓的玩摄影就是真正的在学习基本的快门、光圈、感光度、相机的一些结构、对焦各种东西，拍出一张张漂亮的照片。那我觉得当时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才算是真的在玩摄影，而不是说拿着相机随随便便就拍，这样子也可以叫做玩摄影。其实我觉得那也叫做是玩摄影啦，那每个定义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那如果是采一个比较广义的玩摄影的说法，我大概从1999年开始接触到数位相机后到现在也16、17年过去了，虽然并不是玩出一个非常有名堂的东西，因为到后面这几年呢我开始在做更多的摄影教学的一个写作跟努力跟推广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目前台湾比较没有人在做，厉害的摄影师、风景摄影师、生态摄影师、婚纱婚礼摄影师实在是太多了。但我发现我真正喜欢的部分还是在分享拍照，对于我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那因为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同时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观、价值观、爱情观、亲情观以及友情观。那我觉得从这一段过程中曲曲折折来来回回，让我觉得学习到非常多有关于人生的一些道理。那我也希望是说从未来的节目有机会的话一一跟大家分享。那开始从事写作摄影教学的时候，我一开始前面节目介绍到说我以为我写了11篇摄影教学就能够真的能够把摄影的一些小技巧给教完，后来真的认真写这几年才发现原来啊要把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教清楚给朋友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努力跟苦功。然后我们常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我到现在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在我课堂上能够讲了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都不够的内容，底下我是练习了多少回，教了多少回，观察或是不断的在自省多久，我准备了多少才能够在台上跟所有的学生谈上了两个小时的摄影教学。那也是因为我这真正玩了十年，然后认识的朋友也多，玩的也多，那因为有些情况下开始展开了我摄影教学写作。那所以说从第早期的11篇写完以后呢，我从中才发现确实连我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我自己的家人最亲近的朋友都学不好了，那我觉得啊好可惜， 相机都这么好了，没有好好学会，那我真觉得有点浪费，有点可惜。再加上我真心觉得它不是那么难，那所以说我就开始写教学。那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才发现，好像这个可以当成一份工作来做。那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巧合，那刚好2009、2008、2009年，脸书开始在台湾开台，我们就开始比较常用脸书。那我就开始在网络上经营我的读者，透过读者的回应跟回馈，然后能够让我找到一些相互结合的工作，那我才能够一直这样一度这样写下来。那慢慢写，慢慢写，我的主要摄影教学主要还是分了好几个类别，从比较生硬的教摄影，到一些比较软性的聊摄影，到摄影教学的摄影硬体的比较的比摄影，或者是在一些相机器材上的一些介绍的玩摄影，到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机会再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么教了这么多，我终于在今年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情，终于出了2016年数位摄影学习入门手册。那你找这个手册呢，你会发现我里面总共分了18章三大篇的文章，从摄影观念入门篇到摄影观念进阶篇以及摄影观念延伸篇。这三大篇18章文章总共将我的所有的文章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分类排序跟筛选。那透过这一个网络阅读的书，那你就能够自习的方式学会摄影，这就是我摄影网站能够帮助到那个大家的事情。那这个网站的内容除了是摄影教学内容外，同时间呢里面有很多摄影有趣的东西也在里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国外的一些有关摄影的新闻，我觉得不错的，会帮大家简单的消化放在网络上，或者是国内呢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活动，我有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那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周围发生的事情，我都会在网络上透过我的一些观点帮大家消化一下。这就是我摄影网站能够帮助大家学习摄影之外，同时产生对摄影有更多兴趣。然后这是我这几年来这五六年来在摄影的基础推广上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也前面也说过了，那希望是说能够做教学，本来就网络教学本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写一篇文章会花我非常多的时间，取材构思到写作，那真的是赚不了什么钱。那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为了要赚钱才做的，这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要热情。那这几年后做下来后，我觉得推广摄影不应该只是教你怎么拍，教你怎么拍我觉得是已经对有兴趣的人是好的，但是对于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的朋友，可能那些文章对这些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好像关系互动不是很大。然后呢在前两三年开始，我就开始比较有点时间跟能力，我就开始尝试着自助旅行。然后2013年我先去了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前后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旅行中带给我很多想法跟感触。然后隔年的9月我又再做一次一个为期一个月自助旅行，去了先去了希腊，再去了匈牙利、捷克、奥地利，从德国回来，然后二十几个大城小镇。那这一次回来后我才发现，如果我能够把我这两次旅行的照片给整理好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去欣赏，那也许你今天会看到了某一张我去法国拍回来的漂亮照片，也许哪天又看到一张我去意大利拍出来漂亮的照片。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漂亮的照片呢，能够让你吸引你去学习，甚至去了解一下下。了解什么？原来稍微学会拍照可以拍出这样子的照片，而且这次的照片是你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漂亮的照片。那实际上我的所有的网站的内容一步一步教你能够怎样得到这样子的照片，其实真的不难， 家照着一步一步去做，你也可以学会，你也可以得到。那这是我前两年的想法。那前两年的想法我就想说，那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之后每次出国就把一些好的好看的照片，品质不错的照片跟大家分享，那也许能够透过这种方式吸引你一起来学。毕竟到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山林，漂亮的景点，拍出漂亮的照片回来，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然后呢，开始在今年三月，或者是再推早一点，我开始在这一路推广上，我开始有点不同的体会了。我开始觉得，透过照片这样去分享，好像这样子会让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是你有能力去，我没有能力去，对我关系不是那么大。然后这个能力其实上不是摄影的能力，因为其实你会拍照了，你看看我的文章，慢慢学你也会拍照。可是我慢慢这有种感觉是，如果你要再去到国外拍到一些真的漂亮的照片，你必须要多做一点点功课，那就是你要懂得如何自助旅行。因为很多景点、很多地点、很多时间、很多时刻的那个张照片，其实你是跟团的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拍到那照片的。我举个例子，像在希腊，我拍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希腊的夜景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的地点，一般旅行书里面其实都不大提啊，其实我还蛮意外的。那旅行社会不会带你去？其实也不会带你去，因为那个山丘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你除了搭了地铁到它的山丘下，你还要再往上走个20分钟左右吧，才能到那个山丘顶上，再等个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来等日落到入夜，才能拍出那张照片。一般旅行社是不会带你去这个地方的。那我会觉得说，你要到那地方，你自己必须要懂得怎么自己去到那个地方，也就希腊雅典的城市。那我发现其实自助旅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其实只要知道些 know how， 有人带你玩过一次两次，你就很有勇气跟能力去自己尝试一个长途的自助旅行。那所以说呢，这两年我开始在从事那个摄影旅行的写作，从一个景点的介绍慢慢的开始去介绍你要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行程，从订机票、订住宿、处理交通、规划景点，你要怎么去做一些事情。那其实我的网站上已经为大家写了非常多的介绍，但还是不够，那我还是继续在努力。然后我希望是说，透过摄影写作，我已经完成了一个里程碑了，下一个目标是透过自助旅行方面的写作，希望呢，你我的读者朋友呢，透过一张漂亮的一个风景照片打动你的心，让你更想或一个期待或盼望自己也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拍出一样照片。摄影的部分我帮你 cover 好了，照我的文章拍雪你一样可以拍得到。另外一个部分是你要怎么自己有能力走到那个地方。那我最近这两年开始往这方面的努力写作在努力，希望我的读者朋友或者是认识我不认识我的朋友都能够透过一张照片，然后让你产生一个向往，告诉自己我也要到那个地方拍出一样的照片。你现在缺乏的也许是摄影方面的技术跟能力，也许也缺乏了对于自助旅行这方面的一些 ABC 的能力，但现在我都慢慢帮你去准备好一系列的分享文章。那这就是我目前我的整个网站上为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欢迎大家到 Google 上面搜寻我贺真真这三个字，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些东西。那如果没有时间去看文章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这边是1766网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那么我会慢慢的依照我们的主题的适合类别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文章里面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再少时间过去看就好了。 好，这段节目结束了，那我们就来准备到下一段，下一段再分享其他内容，来再多认识一下我们将来的节目会有哪些方向。好的，那我们就待会见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节的那个节目内容，我差点又说成活动内容了。 OK， 那因为这今天是我们首播，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往后的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今天刚好在想说第三段节目内容先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那刚好我在收信的过程中，然后其实我收到了许多，刚刚还收到一封那个读者的投书啦。那其实读者投书的问题，其实我都还蛮想回的，那可是有一些问题实在是我很难去回应，那是因为你不晓得你问的问题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啦。那我不晓得这位朋友你将来后面有没有机会听得到，那其实我待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那我们将来都可能会给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分享得到内容，那我就在第一集的活动首播的第三段的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一个我觉得蛮常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相机或镜头该怎么买呢。那往后的节目我都会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来回应读者那个投书的问题，那是因为透过用说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分享有关于一些事情，其实用说的比用打的或用写文章的方式或是在脸书啦信件里面一来一往，其实效率是快非常多的。那昨天或不是昨天也收到，今天刚刚收到，那其实那个这封信的内容其实不外乎就是，请问贺真真，那个我有一笔钱，可能是也许是1万，也许是2万、3万不等，那我想买相机该有什么样推荐吗？然后这是一种问题的问法。那还有一种问法就是，那请问买 A 好还是买 B 好，那你觉得哪一个好？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问法。那也许就是说会有再继续问说，我想要出去外面玩，平常拍拍风景，拍拍什么东西，那该买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好，这也是一种问法。又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问说，我完全都不懂，但是我也功课也看不太，做功课嘛，那网上资料也看不太懂，那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买哪一个最好？当然这也是一种问法。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有时候蛮难去回应的。那因为每个人他买相机的想法跟目的，基本上每个人其实大家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那是因为其实你不晓得你问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听起来问题好像不一样，可是呢在我看来实际上背后都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想要买相机拍照，可是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才对或才好之类的。然后呢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挣扎，那是因为该回答你怎么样的内容对你是好的。那其实对我来说，如果你今天写信给我，那我当然是一部分是开心的，那是因为你觉得我的专业或我的想法能够帮助到你，然后你信任我给你的答案，那基本上我也是开心的。那其实另外一部分的想法是有压力的，那是因为我觉得不论是给你或是在给别人任何一个问题上的建议或解答，我觉得我要背负某种程度上的责任。那你今天问我说那买 A 好是买 B 好，那其实不论是买 A 或是买 B， 那终究还是你的决定。可是我总觉得说，如果我今天给你的一个建议，那如果你也觉得我建议不错而选择了之后的结果，你可能多少跟你的预期有点出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又那么相信我，我却给你这样子的一些建议，那我觉得我既然给你的答案、给你的建议跟想法，那我还是希望是我为我的建议做负责。因为网络上大家来问我问题，不外乎就是 mail 跟脸书或 line 啊之类的来问问题，回复给你就是一个很白纸黑字的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在这边就是变成说，到底该给你一个怎样的答案会是一个好事。那 通常我都是不是很喜欢帮我不认识的人去介绍相机或镜头怎么买，或者是做某种程度上的规划。那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如果说今天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你也是写信我说请问是买 A 好还是买 B 好，那我会去评估，会去参考一下你说你的一些想法跟你的需求，那我发现 A、B 都可以的话，那我也许就是说基于你的需求我可能会推荐 A 好了。那结果你买 A 了回去后，你周围的朋友看到你买 A，那你会觉得说，也许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买 A 呢 ？A 又不好 ，A 有什么样的缺点？你干嘛买这个 ？A 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这样玩，或是 A 不符合你的需求。然后你可能你自己也不是很懂，然后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亲近的同侪朋友给影响嘛。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贺真真推荐这么不好的相机，或是给你这样不好的建议，进而去衍生一种可能是说，你觉得我不够专业？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子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事情，那是因为 A 跟 B 都是你的选择，那我今天是参考你的一些需求选 A 跟或选 B， 那不并不是说 A 真的不好，当朋友这样跟你讲你多少心里会不开心嘛，那觉得好像买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你给我机会你把你朋友反映给你的意见跟我讲以后呢，也许我会跟你讲说哦，那是因为第一个哪一个相机没有缺点呢，第二个 B 有很多缺点你不晓得啊，那再接下来就是说我考量到 A 跟 B 其实都有缺点，那我推荐给你 A， 那我觉得也许当初想法就这么简单，那有一种可能是说B 已经快速新款了，那我觉得说我们电子产品大部分的想法是买新不买旧嘛，而且推出新款后旧的一定会降价嘛，那你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必须要买，那我只能推荐给你 A， 这也是一种考量啊。那所以说就会变成说我不帮朋友陌生朋友推荐的原因基本上是你今天推荐你给你的个答案，不论是好的结果或是比较不好的结果，我当然说是好的结果，推荐不好的结果你的同侪朋友会觉得说啊，真正不专业，他推荐这个不好的东西给你，因为这东西不好他不认识，所以推荐个不好的东西给你，那我觉得这样对我的立场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那如果是认识的朋友呢，认识的朋友的话已经多少有点共通的朋友交际圈，那也许你买了 A 以后，然后你的家人朋友说啊，我们大家都买 B， 为什么你买 A 呢，你感觉到好像买错了的感觉，这时候也许你有机会你再问我说，哎，为什么要推荐你买 A 啊，大家都买 B， 大家都说 B 好，为什么要买 A 呢，你是我朋友，你一定会来问跟我讨论说原因为何嘛，那我也许就跟你讲说我还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去为我的给你的建议多做一点说明，是说也许刚刚补充就是 A 有什么样的缺点大家都知道， B 有很多缺点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不能只看优点不接受缺点嘛，这样子我觉得推荐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互动关系。那如果你今天是陌生朋友今天写来的话，我通常尽量也不能说尽量，我还是会希望给你个建议，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做一些功课的话，我很难给你建议。那举例说刚刚那一封信，他如果说请问圈圈好不好，哦，那圈圈是举例的意思啊，好，他就问请问 A 好不好，那你说 A 好不好，那他也没说什么了，那我就再回给他，我就说A 没有什么不好，那你为什么要选 A， 他说他也没有想法，他就觉得 A 就直接问我 A 这个东西好不好，那我就你这样不讲的不清不楚，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那我就想说写信我还是要得回应嘛，不然你会觉得说我不回没有礼貌，有时候会说那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市场上的东西就是你的品质反映在你的价格嘛，那我就回答说只要是差不多价位带的其实大家品质都差不多，他接着又在问那有没有别的推荐的，那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问题我很难去回应，因为你说真的我要推荐给你好的东西你可能不喜欢，那个品牌或那个外形你不喜欢，或那个价格你无法接受，那你也不给我任何一点点线索就告诉我说你比较倾向哪一个方向，我好帮你去挑选，那有时候我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子没有找出真正适合你的答案， 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浪费彼此在沟通的时间。那我只回到这边，我就说什么样的价位就是什么样的表现，那我就只我的信件只打在这里。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来一往下去的话，大家都很忙，你生活工作甚至学生要上课都很忙，我也要上班，我也要来这边录制节目跟大家分享内容。那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很想要解决你的那个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应该把你的功课给做好，我们来讨论比较有点焦点。那这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说是比较沟通比较不顺的 case。 那沟通比较顺的 case 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也是收过很多读者投书来问说，赫真，我今天要准备要出国了，那我是个妈妈，要带小朋友出国，要顾虑很多事情嘛，要带很多一些药品出门啦，要带水啦，然后想个小朋友才刚国小或国中，要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去照顾他们，那能不能推荐一个相机是出国比较方便的呢？如果他这么一说的话，我就会觉得，你的需求已经很明确了嘛。那我根据他就说他的需求是这样子，那接着他又说，那我做过功课，那个 A 相机有什么样的功能，那可能符合的需求 ，B 相机好像不错，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然后他把他的需求状况都说明得清楚，而且他的 A、B 款相机他都已经做过功课了。那我从你做的功课去瞄一下里面的内容，那我就会觉得，你做的功课是有做到位哦。但是他问的问题当然一定是比较深入跟专业的问题，那我就会再去看一下他的需求跟他做功课有没有方向有没有对嘛。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比较很直接的给你意见说，你就选 B 好了，因为 B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价位功能比较符合你的需求，然后我推荐 B， 那一定是想象我拿这台相机的时候它带给我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它有可能的缺点。我觉得这样子沟通是比较直接的。那我也遇过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些非常认真的读者投书，他我就说他想买 A 或 B 或 C， 他也是可能做了一两个礼拜功课，真的看不懂雾煞煞，他就是把所有的规格都附在信件里面，并且提出他对 A 跟 B 跟 C 的优缺点的分析。哇靠，那真的是很认真的一个读者。那其实对我们像我们这种有某方面专长领域的朋友，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说，那个询问我们的朋友他自己对他功课跟他的问题有没有很投入嘛，甚至我们讲最直接的就是他有没有为他的钱包做把关的动作。那如果你既然觉得说30000元对你来说是一笔开销，对我当然更是一笔开销，那你是不是都为你自己的花的钱以及你的钱包做某种程度上的把关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嘛。那如果你对你的预算都没有进行把关的话，那你要怎么样你就很放心把30000块钱交给别人，叫他买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嘛？那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从我开始在做摄影教学跟写作呀，我好几每天每两三天都一定会遇到一样的问题，每两三天或是一个礼拜我一定会遇到好多这样子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也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去跟所有的读者以及将来的那个学生或是像现在听1766网络一起聊聊的听众朋友去分享。如果说你今天要问我有关于买相机买配件这些问题，其实我都很欢迎的，但是你也必须要为你自己的钱包把关。如果你不把关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帮你把关呢？那干脆你把钱给我帮你买，我再收个一些服务费，这样反而对我来说是最快的。可是你愿意吗？你不愿意，相对的我也不愿意，因为钱难赚嘛。那所以说未来我会再慢慢的再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说，如果说今天要买一些这些东西，那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会慢慢帮大家收集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在节目的应该是第三段的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来第一次听那个赫真的摄影教室这个分享内容。那 以后固定时间呢，我们都会在活动那个广播节目上那个做及时的分享，以及之后的重播。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想要投书，想要跟我想听听我对于某方面事情的看法，那欢迎你就直接在网络上搜寻贺真真，你会找到我的网站，并且你就会看到我的 email 账号以及联络方式，那你就写信给我，并且注明你是1766网络那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的那个听众朋友，那我就会特别的在收到你的来信后，在某一次的节目适当的主题下，然后我就会帮你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来信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说你能署名一下你的昵称，比如说那个台中金城武、三重刘德华来提问，这样子我在节目上才可以说，哎，这今天我收到了三重刘德华的一个来那个听众朋友的来信，是希望想听我来介绍一下，对于现在最夯的 iPhone 7的拍照的功能，你觉得值不值得买？它好不好？够不够？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比较多一点的互动，那这个活动这个节目会比较多元一点。好，那今天第一集的时间已经稍微有点超过了哈，那还是希望是说大家未来多多支持，那1766网络广播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那我们下周见。